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二十四课的做主门徒的课程当中。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十五课，叫做门徒的家庭关系。那这一课呢也是这一套课程的第三步，就是活出见证的门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家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宝贵的见证。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要介绍神在基督门徒家庭关系方面的心意。以弗所书六章的一到四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透过这一段的圣经，也根据神在其他经文当中的教导呢，我们今天要从四个角度来看门徒的家庭关系这个主题。第一个方面呢是与父母的关系，第二个方面是与儿女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教内教外的见证，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和教会的外面，家庭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见证。第四呢，我要特别着重的讲一讲如何的来建立家庭的祭坛。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与父母的关系。在刚刚的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这里讲到首先是在主里听从孝敬。我们做儿女的对我们的父母应该是听从，应该是顺服，应该是孝敬这样的关系。那听从呢是比较负面的，被动的，我们要去听从父母的教导指示。从正面来讲呢，我们要主动的来孝敬父母。其实孝敬父母它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含义，就是让父母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荣耀。所以我们做儿女的要把父母放在父母这样的一个被尊重的地位之上。我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听从父母，让父母心中有喜乐，得着他们所当得的荣耀。但是这里圣经所强调的是在主里，这个在主里其实是一个限定的用词，也包括我们之前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妻子要顺服丈夫，其实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主里顺服。其实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父母让我们去做一些得罪神违背真理的事情，或者是丈夫让妻子去做一些得罪神违背真理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做妻子的或者做儿女的，未必需要去盲目的听从和顺服。所以在主里为我们限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除去了那些基本的原则以外，我们在很多的方面确确实实应该听从顺服来孝敬我们的父母。这段的圣经又特别的强调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原来在摩西代表神所颁布的十诫当中，孝敬父母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诫命，而且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应许就是说，你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一个人呢，如果他不懂得孝敬父母，顺服父母，听从父母，其实他很难听从神，顺服神，敬畏神。因为父母其实是上帝在这个家中所设立的权柄，父母是代表神在管教子女，在带领这个家庭，所以他代表的是神的形象，是神的权柄。儿女如果不能孝敬父母，如果不能听从父母，他就很难去敬畏神， 顺服神。这个其实是本身我们在家庭当中神给了我们一个操练人与神的关系的一个机会。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其实你也在操练怎么样的爱我们的神，我们就在上帝面前蒙福，这是神的应许。这个与父母的关系其实也是尊重一个次序与权柄，好像圣经也提醒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在不同的关系当中都是有次序有权柄的。可是这个次序权柄并不代表我们是不平等的，好像基督和父神他们是同尊同荣同等的地位，本质上是一样的同志，可是在工作上是有分工的。父神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做我们的救主，而父神和耶稣基督又共同的差遣了圣灵来到地上与我们同在。这个并不代表父神高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高过圣灵，这个是本质上他们是同等的，但是在工作上在分配上，哎，他们是有分工的。所以在家庭当中，丈夫跟妻子也好，儿女跟父母也好，其实是同等的，可是在家庭当中仍然是有次序有权柄的。当我们还没有结婚组建新的家庭的时候，父母就是这个家庭的权柄，这个次序就是儿女要顺服父母，包括妻子要顺服丈夫，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顺服传道人教会的领袖。这个不代表我们不平等，可是这就是一个神所制定的次序与权柄。所以我们透过这种顺服神所定立的次序和权柄，最终其实所学习的是敬畏那一位权柄最终的来源，就是神自己。第二个呢，我们讲到与儿女的关系，这是第二个方面了。诗篇的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其实在原文里面，他其实说的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他没有所赐这两个字，这个就更容易让我们来了解。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其实是有一种的误区的，我们常常把孩子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产业，当作是我们所私有的，这是我的孩子，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说，孩子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上帝的，只不过神把这个产业托付给我们来管理。所以与儿女的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是，儿女是神的产业，而父母呢是神的管家，我们是替神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产业。第二个呢，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里面有讲到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父母不能够以自我为中心，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管孩子他的要求，不理会孩子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那个恩赐那个负担，你一味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要求孩子，去打骂孩子，违背孩子的本性，这个叫做惹儿女的气。它的根源其实还是尊重神的这个产业，就是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孩子看作是上帝的产业，那么我们常常就会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为所欲为，而不管上帝给这个孩子的恩赐是什么，或者这个孩子自己心里的那个愿望是什么。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意念，把我们的愿望，把我们实现不了的梦想强加在我们孩子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就会惹儿女的气。可是这个呢，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去管教孩子，但是是按照神的心意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到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虽然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仍然要教训要管教孩子，但是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箴言22章第六节，弟兄姊妹非常的熟悉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用主的道教训我们的孩子。第四个方面我想要强调的就是爱接纳与管教。箴言13:24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个其实跟第三点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我要特别的讲到这种严厉的管教。到底父母应不应该用杖来责打儿子呢？其实这个并不是必定要做的事情，他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严厉的管教我们的孩子，防止孩子行差踏错。但是是不是用杖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这个家庭的一个正确的管教方式。可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打孩子、管教孩子方面，在这之前我们更重要的是爱和接纳。你有没有真的爱你的孩子？你有没有接纳这个常常会犯错的熊孩子？如果没有真正像耶稣基督这样对孩子舍命的爱、全然的接纳，我们何谈对孩子严厉的管教呢？没有爱和接纳做前提，最后你会发现我们所谓的这种严厉的管教很可能成为一个发泄我们自己怒气、伤害孩子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的管教是为了把孩子引到正途上去，是为了让孩子行在真理当中，而不是为了发泄我们心中的怒气。所以作为一个父亲呢，我也常会对我的儿子讲说，孩子，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无论你的成绩好成绩坏，无论你做对了事情或者做错了事情，爸爸永远的接纳你，但是爸爸盼望你能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不要去得罪神，去做神所憎恶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常常在我家庭当中的教导。那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榜样的力量。父母不要仅仅的想着我要管教孩子，让他去做我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在儿女教育当中的原则，就是儿女常常是父母的镜子。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我们有没有在家庭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父母之间有没有彼此相爱，让孩子在一个充满爱的和谐的家庭当中有那种的安全感？你不让孩子做的事情你自己做了没有？所以父母的榜样是很重要的。第六个方面呢，就是善用神的权柄。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父母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你看以色列人的代代的列祖，他们都用神所给他们的权柄来祝福他们的子孙后代。这个父母之间，特别是父亲，他所给孩子带来的这种祝福，对孩子的一生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如果你是做父母的，首先你一定要珍重神所给你的权柄，你是有权柄的，你不能够在家庭当中放弃这个权柄，让你的儿女在家里面为所欲为，以至于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在社会上，在他一生的年日当中，他会随意的去行各样的恶事。你要用神的权柄来管教、治理、教训你的儿女。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也要用神的权柄来祝福你的儿女，让你的孩子活在一个正向的爱、肯定、接纳和祝福当中。第七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要代表神的形象。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他看父母就好像是这个家庭的神。你在代表神在这个家庭当中带领、管教、教训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他把神的形象放在了你的身上，所以你不能够让你的儿女失望，而且你跟儿女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信仰。在我自己的服侍当中，我发现如果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很糟糕，他很难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这个叫做心理投射。他把他跟父母的关系投射到了他跟神的关系当中，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他的父亲是什么形象， 他下意识的认为神也是这样子的。如果父母用这种虐待的方式来对他们的儿女，这个孩子面对上帝的时候，他觉得上帝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常常在上帝面前惴惴不安，很难活在那个神全然的爱和接纳当中。同样的道理，如果父母是一味的溺爱放纵他的儿女，孩子也很难在上帝的面前学习敬畏的心。所以你要知道，你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是代表了神的形象，你的生命的表现直接影响着你儿女和神的关系。好，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我要谈到家庭在教内教外的一个见证。提摩太前书3:2-5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家是我们侍奉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是我们的后援啊，是我们的支持的力量。如果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照管神的教会呢？你也不可能在教会里面有美好的服侍。所以我们不要把侍奉跟家庭截然的分开，你的家庭就是你的侍奉，你的侍奉要从家庭开始。家庭是对外宣教的基地。在创世纪18:18-19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他的家，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今天教会的使命是要使万国得福，我们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这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这个属主的家，也要使万国万民万族得福。所以我们立足于家庭对外宣教，让我们的邻舍有机会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的使命。而且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家庭的离婚啊，很多的人在家庭当中没有盼望，甚至受到极深的伤害。但是一个基督徒美好的家庭关系，就是一个对外宣教的美好见证。所以我们的家可以成为对外宣教的基地。最后第四个大的方面呢，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听到家庭祭坛这四个字，但是到底什么是家庭祭坛？约书亚记24:15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所强调的是我们一家人几代人都要同心的来敬拜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到底什么是家庭祭坛呢？我从六个方面来分享。首先，家庭祭坛绝不单单只是说你固定的一家人在一起敬拜。其实家庭祭坛首先一个原则是以信仰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家庭祭坛广义上来说，它是以信仰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它渗透贯穿在我们家庭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两个目的，敬拜与传承，一方面是一家人一起敬拜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为了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有三个面向，首先面向神，这个指的是敬拜。第二呢，面向儿女，这个是指的信仰的传承。还有第三呢，面向自己，我们这些成人做父母的，我们要反省。在这个家庭祭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教导儿女，带着儿女来敬拜的过程，也是一个我们反省自己的机会。还有四个要素，诗歌、圣经、祷告，还有第四个更重要，生活。因为家庭祭坛在本质上是一个以信仰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我们在生活当中更重要的要活出信仰来。 家庭祭坛有五大禁忌，哪五大禁忌？小心这五件事，你不要犯错误。第一，父母没有见证，只会说不会做，这个一定绊倒我们的儿女。第二，固定的家庭聚会你不能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第三，形式枯燥死板，让孩子没有兴趣。第四，没有道成肉身，没有把主的教导活出来。最后第五，缺乏圣灵的工作，都是教导，都是读经，都是祷告，但是是非常表面肤浅的，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是五大禁忌。六种形式的家庭祭坛，第一，父母的敬虔生活，这是第一位的。第二，固定的灵修生活，每一天必须有固定的灵修生活，从小就要给孩子养成这个习惯。第三呢，就是固定的教会聚会，虽然是教会聚会，可是也是家庭崇拜、家庭祭坛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下一个呢，是固定的家庭聚会，我们要有固定的家庭聚会的时间，是定期的、定时的。还有一个是固定的家庭约会，在我们固定的家庭聚会当中呢，是一家人在一起敬拜神。我们需要个别的了解我们的儿女他们自己的信仰的挣扎，他们自己在学校或者在社会上所遇到的那些挑战。最后一个，随时随地的祷告呼求，在任何的需要当中，我们随时随地的一家人只要有需要，一家人立刻来祷告。这个是六种形式。我大概的讲了讲什么叫做家庭祭坛，一个原则，两个目的，三个面向，四个要素，五大禁忌，六种形式。最后呢，我要讲一讲固定的家庭聚会。当然这个固定的家庭聚会是各种家庭祭坛的形式当中的一种，也是非常基本的一种，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需要有固定时间的家庭聚会。我也从六个方面简单的分享一下。首先，带领应该以父亲为主。当然如果父亲没有信主，或者父亲缺失，或者是离婚的家庭，可以由母亲来代替。那么等孩子成长起来以后，慢慢比较成熟了，有了一定的属灵根基，可以训练孩子带领，或者让孩子选诗歌，让妈妈来带领祷告，然后让爸爸带领查经，大家分工也是可以的。频率，每周或者是每天，这个根据你家庭的需要，或者根据圣灵放在你心里的负担。然后长度，孩子越小时间越短，大概从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时间是最适宜的。孩子慢慢长大一点呢，我们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形式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包括祷告祝福，带着孩子祷告为他们祝福，这个可以是一种家庭祭坛的形式。孩子小的时候，圣经故事的讲述，每天晚上为孩子讲一段的圣经，这个也可以。然后家庭崇拜，慢慢的孩子长大一点，我们就有正常的一个家庭的崇拜。首先是诗歌，然后呢查经，或者听到，或者分享，这个环节都可以哈。你可以带着查经，或者根据这个圣经，我们来分享自己的领受都可以。最后来祷告，就是根据你在圣经当中领受的，或者根据你实际的需要，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大家一起来祷告，每个人都发声祷告。第五个方面，如何查经呢？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是主题式或是顺序的读经，今天查爱，明天查十字架，后天查教会等等。或者最简单的，像我们的家庭就是按照顺序来查经，先新约后旧约，每天一小段圣经，把它讲清楚就可以了。具体是怎么做呢？我们会读出经文，我会问孩子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让孩子自己去归纳主题，我会给他们解释圣经，我还会情景想象，让孩子想象他就是门徒中的一个，让孩子想象他就是犹大，他就是彼得。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了什么，你心灵里面对主的话有什么样的回应，然后呢心中的感受，或者在默想里面让他们去寻求那个心中的感受。最后呢实际应用，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自我反省，最后呢按照领受和需要祷告。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流程。最后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呢，就是一个诀窍吧，仪式感 神圣时刻和家庭生活的必要部分。我从一开始就说，其实家庭祭坛是一个以信仰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所以我们应该在家庭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渗透进我们的信仰。在家庭当中是需要有一些仪式感的，也是需要有一些神圣时刻的，比如说一些特别的节期，那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或者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一些时刻，或者家庭生活的必要部分。比如说我们吃饭之前一定是一家人一起祷告，当孩子们遇到学习上的难处的时候，一家人为这个孩子守望，这些都是家庭生活的必要部分。但是我们都邀请神介入在当中。我们家里的仪式感有哪一些呢？首先，早晨的祝福时刻，每一个早晨，我这个做父亲的这个早饭一定是我带领着孩子们谢饭，但是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我为他们一整天的时间祷告祝福的时刻。而且孩子每一天他们去上学，我跟他们分别的时候，我一定讲三句话，第一就是爸爸爱你，第二上帝祝福你，第三 have a nice day，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这是我每天都说的。所以我是要我的儿子每一天都活在神的祝福里面。第二个呢，餐前的祷告时刻，我们家里面是有分工的，135是哥哥负责带领谢饭祷告，246是弟弟负责带领，礼拜天是我或者师母负责带领。每晚的崇拜时刻啊，刚刚讲过了，还有床边的晚安时刻，孩子们睡觉之前，我一定会来到孩子的床边，然后亲吻他们，对他们说爸爸爱你，上帝祝福你，晚安。主日的朝见时刻，每一个礼拜天去敬拜神，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我们一家人是从礼拜六的晚上已经开始预备了，所以我们礼拜六晚上的那个崇拜时刻要特别的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爱主的心第二天去参加敬拜。还有到了年终，我们一家人会在一起为着一年的时间向神感恩。还有新年的交托时刻，新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会在神的面前把一年的时间交托给神，这些是固定的。我们一家人的这些所有的仪式感都是为了把神带到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也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一课就到这里了，愿神真的成为你家里的主，也愿你和你的家一生侍奉耶和华。